功夫不负有心人。2017年7月，陈飞收到了一所985大学的录取通知书。李倩带着儿子上门千恩万谢，提出要请耿松夫妇参加谢师宴。耿松开心地表示祝贺，并婉言谢绝说道，孩子上大学后花钱的地方多着呢。他还鼓励陈飞进了大学要继续努力。柳玉华在旁边朝耿松翻白眼，看你高兴的，好像自家的儿子中了状元似的。又对李倩母子说，好了，你们终于得偿所愿了，以后就不要再打扰老耿了。李倩脸色尴尬，带着陈飞洋洋出门。耿松关上门后责怪妻子说，哪有你这么说话的，现在你的脾气真是越来越古怪了。2017年11月5日，儿媳周丽生了男孩，耿松和柳玉华双双赶到医院。在产妇病房里，耿松手指轻轻触碰孙子的脸蛋，激动地说，小宝贝，爷爷见到你真高兴啊。柳玉华笑嘻嘻地说，老耿啊，你都是当爷爷的人了，以后行为举止都要注意点。耿松听了很反感，驳斥道，我为人师表，一向中规中矩，你讲话怎么不知轻重呢？柳玉华要耿松一起住到儿子家，帮着照顾孙子。耿松说，从儿子家去学校路程太远了，上班不方便，教学任务又很紧，每天还要给学生改作业，他不想搬过去。于是柳玉华单独住到了儿子家里。每天照顾儿媳和孙子已经够柳玉华忙活的了，但她不放心丈夫独自在家，天天晚上要抽空跟丈夫视频。看见耿松坐在书桌前伏案苦干，她这才放下心。11月26日是星期天，耿松说好了要来看孙子。柳玉华等到快中午都没见到人影，她接连几次在微信上发起视频都被耿松拒绝接收。柳玉华对儿子说，你爸肯定跟女邻居鬼混在一起了，不敢接。耿浩说，老爸不是这样的人，应该是有急事临时要处理。直到午后1时许，耿松才急匆匆地赶来。柳玉华让他老实交代上午到底干什么去了。耿松解释道，在地铁上接到学生家长的电话，说从儿子书包里翻出一封女孩写的情书，父子俩发生冲突，儿子以跳楼相威胁，他赶过去平息了事态。柳玉华不相信，你这是编故事骗小孩呢，她还要拉着丈夫到学生家里对质。耿松对儿子叹气，哎，你妈的疑心病太折磨人了，再这样下去不是她疯就是我疯啊。耿浩劝了半天，两人才没吵起来。12月上旬的一个周末，气温骤降，柳玉华回家拿衣服，恰好撞见李倩给耿松送菜。柳玉华警觉地问，陈飞考上大学时我已经有言在先，两家不必多来往了，你这是啥意思？李倩涨红了脸，耿老师经常吃泡面，我就做了几个菜让他改善改善。柳玉华是勃然大怒，你怎么知道他吃泡面？瞧你心虚的样子，我老公轮得到你关心？李倩尴尬离开后，柳玉华又与耿松大吵大闹，一定要丈夫说清楚。一直闹到很晚，隔壁的女人敲开门说，我老公正在家里给单位急赶一个项目方案，你们就不能安静一点吗？耿松打电话向儿子诉苦，哎，我的脸面都被你妈给丢尽了。耿浩劝道，爸，你多体谅一下，妈现在是更年期，比较暴躁，在我这儿也跟周丽闹脾气。没过几天，周丽的母亲来京照顾女儿和外孙，刘玉华回家了。12月30日，李倩阑尾炎发作，过来敲门求助。柳玉华不想管，耿松立即开车送她去了医院。此后，耿松每次步行出门，柳玉华都在她后面跟梢。2018年春节，耿浩夫妻抱着孩子回来拜年，柳玉华哭诉地说，你爸跟对门的女的不清不楚。耿松很生气，没有的事儿，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在孩子面前胡说八道的。耿浩也劝妈妈别多疑，两人一说话就拌嘴。耿松越来越不想面对妻子，下班后经常滞留在学校办公，回到家就被柳玉华盘问。6月13日这天，耿松直到晚上10点也没有回来，手机也关机。柳玉华把李倩家的门雷的是砰砰响，不见回应，接着又打电话质问李倩。李倩委屈地说，
我去大学看儿子了，我根本也没看到耿老师啊，你对我误会太深了。
刘一华不信。当晚11时，耿松回家，刘一华扑上前，边抓扯边骂：你们这对狗男女，太欺负人了。自此，夫妻关系更加的恶化。2018年8月27日上午11时，李健正在给回来过暑假的陈飞做饭，门铃响了，他去开门，刘一华举着一把水果刀冲进来：
我捅死你们，我不活了。
李健躲开，陈飞听到动静迅速挡在前面，刘一华要扎李健，陈飞攥着刘一华的手腕，边制止边大声说：
哎，师母，你别激动，有什么话咱们好好说，你千万别动刀子啊。
就在此刻，李倩突然见到耿松满身是血的从他家摇晃着走出来，赶紧打了110和120。据案发后刘一华供述，因自己高度怀疑耿松与李倩有婚外情，二人矛盾越积越深，耿松已起诉离婚。当天上午10时30分左右，两人在家中再次发生争执，刘一华拿起桌上的水果刀想冲出门去教训李倩，被耿松极力阻拦。刘一华更加生气了，认定老公与李倩有奸情，遂扎刺耿松数刀。后刘一华持刀去李倩家意欲行凶，在陈飞的制止和劝说下冷静下来，耿松当天经抢救无效死亡，刘一华投案自首。2019年12月当地中院下达判决书，刘一华犯故意伤害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4年。现代社会的邻里关系不比以前，居住在同一幢楼里，彼此漠不关心，甚至老死不相往来的为数不少。耿松发挥教师的特长，热心帮助邻居家孩子备战高考，本是一桩值得赞美的好事。但因为刘一华的多疑，加上对离异单身女性的偏见，让原本正常的邻里关系变得脆弱微妙，也让在更年期中充满危机感的自己走向疯狂，惹人唏嘘。其实邻里之间的正常交往需要更多信任，女性群体自身也需要更多自信，才能创造出更为和谐的邻里与家庭关系，愿类似悲剧不再发生。